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天地的主宰，独一的真神。啊，这个第一条哈，是从救恩开始讲。啊，我们信什么？第一个信耶稣是道成肉身。哦，那我们要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看我们一起念哈，这样会精神会比较集中。约翰第一章第一节啊，一起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哦，这里讲道就是神。好，那创世纪第一章记载天地的开始。那约翰福音第一章是记载救恩的开始，那创世纪第一章，到了第二章就讲人类的堕落，堕落就是违背神的话，被神赶出伊甸园。那约翰福音第一章就是讲救恩完，主耶稣来要来把我们从亚当的错误里面把他救出来，挽回亚当的错误。所以这两个有不同，一个是创造的开始，一个是救恩的开始。那这里说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十四节就讲道成肉身。那道是什么？第一节道是什么？道就是神嘛。那肉身是什么？
就是人。
所以道成肉身就是神成为人。那这个神成为人，人类里面唯一的一个人，他是神成为人，那一个人是谁？就是耶稣。所以道成肉身就告诉我们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第一章我们看第一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所以耶稣是不是人？是，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所以他有家谱。那耶稣是不是神？是，他也是神。因为他是神借着人生出来的，所以他是神，他也是人。这个历史上只有一个人，他是神，他也是人。因为他是道成肉身。那我们就要问下一个问题那耶稣如果是神他就住在天上就好了，他为什么要降下为人就是十四节说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也有真理所以主耶稣要把神的恩典从天上带下来，主耶稣也要把真理带到人间来所以耶稣来世界就是要带给我们恩典跟真理那我们如果看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是第一章十七节：律法本来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他为什么要先讲律法呢？因为律法是神的诫命，它是好的，出于神没有一个是不好的但是人做不来 你看十戒哈，没有一条是不好的。我们社会会这么乱，是因为没有守十戒。如果守十戒，世界太平了。所以律法本来是好的，但是因为我们人有罪性啊，行不出来，所以律法借着摩西传变成怎样？律法越多条，人的罪越深。律法叫人知罪，律法不能救人脱离罪，所以人在律法下是没有希望的，啊，因此才说律法借着摩西来的，啊，就是表示它是好的，但是它是要叫人知罪，它没有办法救人。那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来完成律法所做不到的，啊。所以我们人要得救不能够靠守律法，我们得救要靠恩典，所以这是恩典，由耶稣基督来的。那我们一提到恩典，我们大部分在想什么？我们一想到恩典，我们大部分在想什么？一旦你一想到圣经讲恩典，大部分想什么？
救赎。
救赎，哦，感谢主。哦，因为一般人一想到恩典，就说：“哦，我信耶稣以后，主耶稣会让我找到好工作，嗯，是，哦哦，会让我发财，或者会让我什么飞黄腾达啊？是不是？一般人想恩典都是在想这一方面。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拜偶像的观念就是两个：发财保平安，啊，哦，所以有的人说偶像不是神，所以我不能拜。那我现在找到耶稣是神，但是。”那个心态没有改变，我拜耶稣也是要发财保平安，哦，不是发大财，至少哦找到好一点的工作，哦，薪水高一点，但是上班时间少一点，哦，那最深的恩典是吧，哦，所以一人一般人在想到恩典，大部分不是大部分的，很多人都想到物质上今生了，哦，但是神对人最大的恩典不是这个，神对人最大的恩典是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啊，哦，救恩，这是最大的恩典。因为救恩所要带给我们的果效，哈，不是这些世界上钱财能够买得到的。因此，恩典跟真理由耶稣基督来，那个恩典最大的就是指着律法做不到的，借着主耶稣的救恩做得到的，啊，哦，这个叫做恩典，啊，那个就是救恩。啊，哦，由耶稣基督来的。哦，那主耶稣怎么来让我们得到恩典呢？就是借着真理。啊，哦，所以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哦”啊，耶稣就是一条回到天国的一条路。哦，那主耶稣怎么做我们的道路呢？就是借着真理，他讲的话，啊，借着他本身。好，哦，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就可以得到救恩，啊，所以恩典跟真理都是耶稣基督来的，啊，我们现在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啊，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啊，对，大三章十六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哈。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叫做敬虔的奥秘。哦，那这个敬虔的奥秘，第一个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这是奥秘。为什么是奥秘？哦，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怎么有可能这个是神？哦，那我们上一次也有查考过那个罗马书第九章，哦，在讲有一个童女为我们而生，她的名要称作什么？有一个童女为我们而生。啊，所以耶稣出生啊，不是偶然的哦，他是旧约圣经预言的实现啊。我们来看啊，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对，第九章。 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啊，第六节，我看还是用轮的比较是吧、啊？哎，第六节啊，哎 ，Judy， 来。
您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一直是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是完全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好，仔细看哦，这是一个婴孩呢，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婴孩，哦，但是下面说他的名要称为奇妙的测试，奇妙的测试是什么？参谋了，好像总统有很多顾问参谋，哦，人生有很多问题啊，你找不到答案，但是来主耶稣这里就找到答案，哦，你要怎么生活，要怎么办？他是最奇妙的参谋，哦，他教导我们，啊，人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哦，人活着要做什么？这个没有一个参谋能够告诉我们的，哦，他教导我们，人生真正的价值，真正的盼望是什么，哦，什么叫做永生，都讲得很清楚，奇妙的测试，啊，第二个，所以主耶稣，哦，我们 有的人说，哦，有人的地方就有什么问题，你有没有找到一个人有人的地方没有问题的？有没有？Gilbert， 有没有有人的地方没有问题？没有，哦，有神的地方就有什么答案，哦，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有神的地方就有答案。那神对人类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哦，耶稣基督本身，所以他叫做奇妙的测试嘛。你的问题他一定会有答案，因为他是神嘛，怎么会没有答案，哦，最奇妙的答案，那他的答案就是他本身啊，哦，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主耶稣，或者说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啊，跟神非常的亲近，很多的问题渐渐就会解除，那有一些问题就不是问题啊，哦，是不是这样？最怕我们人最怕的是什么？究竟你现在最怕是什么？
对，犯罪，
犯罪啊！哦，你不怕死啊？会不会怕死？
会啊！
会啊！对，好，我们最怕犯罪哦，啊，不对，最怕就是死亡哦。但是呢，你怕死也不会，也没有办法说不会死啊，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给我们答案哦。他的答案是什么？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对不对？我是生命，我是复活，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这个就是答案呢，啊。所以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呀，啊。好，那我们很忧虑，我们很忧虑生活有问题，但是主耶稣说，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日用的饮食就要给你，哎，问题又解决了。好，哦，所以他是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他是全能的神，无所不能的神，哦，他是永远存在的父亲，非常爱我们，哦，在听我们的祷告，他是成就和平的君，哦，所以，哦，造成肉身，哦，耶稣是神在肉身显现。好，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哦，啊，第二点，主是同你怀孕从，同你玛利亚从圣灵怀孕所生，他是真人也是真神，啊，哦，所以他是人，他也是神，哦，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来，陈慧，好，这个以马内利的小字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哦，所以耶稣降生就是神跟人同在的开始，哦，用肉眼来看他是人，但是因为他就是神，所以主耶稣住在我们中间就是神跟我们同在，哦， 好，那我们现在看马太福音第一章28节。啊，马太第一章的18节。啊，这个我们讲过去就可以，不需要不需要念哈。如果我们看21节哈，最重要21节。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耶稣这个名字是谁给的？天上的神，啊。告诉约瑟，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啊，然后接下去就提到耶稣来世界，用一句话把他来世界的目的讲出来，是什么？把人从罪里救出来，好，哦，所以他是神也是人，好，那什么时候耶稣把人从罪里救出来？什么时候耶稣成全了救恩？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哦，说成了，那个成了就是救恩完成了。怎么完成呢？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啊，付出的赎价，啊，就是流出他的宝血，付出他的生命。所以这一句话，他要把人从罪里面救出来，就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在那里完成，啊，那我们今天信他接受洗礼，就可以得到圣子救恩哈。那我们看第一的第三，啊，神为救赎人罪人，必须啊成为血肉之体，才能为罪人啊来流血。好，我们现在看。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又要被钉十字架，这么麻烦，要做什么？哦，神在天上一句话说：“你们的罪都赦免了，这样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耶稣来世界上？好像在演一出戏，啊，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来，换一段，换一读。
第二章14节。
对。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的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15节来。
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好，这里讲哈。儿女既然同有血肉之体，儿女就是指着我们了，啊，我们都是神造的嘛，他是我们的父，所以他爱我们，哦，那耶稣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啊，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借着死就是指着一个义人，啊，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个就是借着死。那败坏掌死权的怎么败坏？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那个宝血就有赦罪的权柄。那罪一旦被赦了，哦，我们就不会死。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死是罪的原因，哦，不，罪是死的原因，死是罪的结果。那现在罪被赦免了，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那死就不再能够控制我们，这个叫做败坏啊掌死权，哦，那魔鬼因为我们犯罪，所以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我们在死的控制之下，也在魔鬼的控制之下，哦，那现在耶稣流宝血，信耶稣洗礼，罪得赦免，不但我们脱离魔鬼，我们好像呢脱离监狱一样，我们也脱离死亡，因为没有罪了。哦，然后15节啊，并且要释放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所以，如果一个人很怕死啊， 被那个死好像捆住了，变成死，因为我们太害怕了，就是被他控制了，就是变成奴仆。那怎么办呢？就信耶稣，信耶稣就没有死了，所以你就不怕死了。哦，为什么没有死啊？死就是睡觉了。哦，所以啊，神为救罪人哦，必须成为血肉之体。我们看第九章二十二节啊，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有问题这个是可以问哈。来 ，Judy， 请你念。
穿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哦，照着神的律法啊、哦，在旧约时代啊、哦，献祭都要杀牛羊动物，但是那一个预表。哦、如果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血是代表生命，所以犯罪一定要流血才能够得赦免。这个要满足神的公义、哦、犯罪，但是要有动物来献祭、哦、来替我们、哦、付出犯罪的代价、哦、那这个只是一个预表、哦、那真正的那个羔羊就是主耶稣本身，所以主耶稣来世界上，人称他做什么？啊，神的羔羊啊，因为他预备身体，为我们的罪啊被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为什么啊必须成为血肉之体，才为罪人流血？好，那我们现在看第二哈、啊，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点听不清楚，死就是罪的，是怎么样的逻辑？死跟罪是两个是怎么样的逻辑？
那什么关系呢？死跟罪，你现在看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应该是第三章。Okay, 第五章啊，第五章。还有一节比较短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在前面我找找看。
六章二十三
节，对，就这一节啊。我们看这个六章二十三节，一定你读哈，这样比较清楚。
罗马书六章。
对。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仍是永生。
对，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你所以我们很容易了解，你如果犯罪犯得很严重，国家就把你枪毙嘛、哦、那个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好，那我们犯罪呢，最重要不是国家把我们枪毙，是在神面前、哦、那神看我们有罪，所以不但肉体会死，灵魂也会死。这个归结到最后就是创世纪、哦、神对亚当讲的话。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第二章十七节，创世纪二章十七节啊、哦，来，伊甸你读的，这样会比较熟。二章十七节，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对，那吃善恶树上的果子是什么？违背神的诫命，神的话。那违背神的诫命就是罪，所以你吃的日子就是你犯罪的日子，你必定死。好，那这个死就是两个，第一个是肉体的死，哦，就是七八十岁就死了，但这不是最可怕的啊，最可怕是灵魂的死，哦，那启示录说丢到硫磺火湖里面，这个是第二次的死，这是最可怕的。好，所以死罪的工价就是死，其实就是从创世纪第二章来的。好，所以主神讲了这个以后，后来亚当夏娃去吃善恶果了。善恶果以后，从第五章开始就死了。创世纪第五章有没有？谁活了几百岁？亚当活了几百岁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为什么？因为罪吧，罪进入世界，凡是生在世界全部都会死。但这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第二次耶稣再来那个审判。
是耶稣再来审判是灵魂的死。
对，如果那个时候我们接受救恩，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没有罪，所以就不会死，就升到天上去。但是如果主耶稣再来，哦，我们没有接受救恩，在神的审判有罪，我们就第二次的死。那第二次的死跟第一次的死，哦，不一样。有人说，你看一个人如果死了，你跟他丢石头拿枪把他打，拿刀把他扎，他也不知道啊，对，他已经死了。所以有人用这个观念说，第二次死反正就是灵魂随便你扎，我已经死了也没有关系，放到硫磺火湖也没有关系，我已经死了。但不是，第二次的死不是这样。好，我们来看启示录的十九章，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九弟换你念。
我有很确的出现的和憎恨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粪就在浇在硫磺的火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好，所以第二次的死啊，其实灵魂还活着，那就是丢在地狱硫磺火湖，在那里受苦，这个叫第二次的死。所以真的可怕不是第一次的死，第一次的死啊，哦，彼得前说灵魂从帐篷出来，哦，但是帐篷就是这个肉体就烂掉了，归于泥土，但这个灵魂不会灭，哦，那这个灵魂就是等候，如果还没有不能得救就在阴间等候，能得救就在乐园等候，等候耶稣再来就审判，那审判完不能得救的就丢到火湖里面，能得救就上到天国去，这样。哦，所以为什么救恩这么重要，哦，因为这关乎将来天国跟地狱永生跟永死，哦，所以非常非常重要，OK， 我们现在再回来看，第二点，那耶稣道成肉身，那第二点就是说为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现在就用新的一个观念，叫做罪的观念。罗马书第三章的二十三节，来陈辉，二十三节，
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
好，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这一句话啊，这一句话一般人不能接受，对不对？好，为什么？我有什么罪？那也因为我们一般人不会觉得自己有罪，所以他就不会觉得我要信耶稣啊。 所以主耶稣也说有病了才用得着医生啊。那如果我没有生病，我为什么要去找医生？其实耶稣讲那个病就是罪，有罪的才需要医生，那个医生就是主耶稣。那大部分人觉得没有罪，所以他就不需要耶稣，但不是说没有病就没有罪就没有病了，是他不知道而已。所以世人都犯的罪是在神的话语上，罪就是违背神的诫命，就是罪，所以在神的诫命之下我们都犯了罪。那就很简单了，十条诫命你就念看，十条诫命用快一点就比较快。第一条什么？拜独一真神。第二条什么？不可拜偶像。第三条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第四条要守安息日。第五条要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窃。第九条不可作假见证害人。第十条不可贪心。这个十条一念下去世人都犯的罪是很实在的。主耶稣把这个标准拉得更高你如果恨人新约圣经恨人就等于杀人再来有淫乱的念头在心里面就已经犯了罪。那这样下去世人都犯了罪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为什么一般人觉得我没有罪？因为他以社会的文化标准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一句话是什么？人的什么
逻辑
哈，对，人的逻辑，社会的文化没有罪，但是圣经一摆开来，罪就跑出来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是在神的律法之下。那即使不要谈到圣经良心不安就是罪了，因为神是给我们良心的。那医生有没有人没有违背过良心呢？没有啊，违背良心就是罪良心不安就是表示我们已经靠近罪了，对呀。那这个十诫的前面六条连孔子也知道，他没有信耶稣他也知道那是罪，因为这是道德这是良心。但是前面四条呢，就是要圣灵感动我们才知道所以拜佛的人他也觉得他很虔诚，他怎么会知道说 我有罪？但是如果我们神感动我们就知道那个拜佛是犯第几条？第一条跟第二条，他没有拜独一的真神第二条他拜偶像，犯两条这要圣灵感动才知道，对啊。所以世人都犯了这句话很重要亏欠神的荣耀，如果没有这个就不需要救恩了那第一个不敬畏敬畏真神的罪，再来就是不爱人类的罪所以律法的总纲就是爱神跟爱人十诫前面四条就是爱神十诫后面六条就是爱人所以没有敬畏神跟没有爱人那就是罪，也就是没有遵守十诫的前面四条跟后面六条那罪人死后要受审判下地狱受永刑这个才是真的可怕死后还有审判所以罗马书第九章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九章来换一段我问你读罗马书第九章等一下我看希伯来书这样念错了，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七节
看着定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
所以有两件事情圣经讲法跟一般人不一样。第一个讲法就是罪，圣经说我们都有罪，那标准是神的话。第二个讲法就是一般人认为什么死就完了，如果死就完了，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对不对？死就完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死没有完那我们人为什么觉得死就完了？因为你就想这个人埋到土里面，你怎么哭他也不知道啊，这不是完了吗但是圣经是告诉我们不是这样，这个人埋到土里面是那个壳子帐篷埋到土里面，但是那个真正的我在他断气的时候那个灵魂就出来了所以圣经里面灵魂进到肉体就是活着，灵魂从肉体出来就是死，这个圣经生死的观念所以这两个观念加在一起就是让人觉得说我不需要耶稣，但是如果看得很清楚我们就知道我一定要耶稣，就差在这里对死的观念跟对罪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希伯来书说罪人死后要受审判下地狱受永刑希伯来书21章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好，那到这个地方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我们看第二个耶稣为我们来受死耶利米书那第一个罪人不能够自救耶利米书的13章23节换九点。
大其能改变三点呢？若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
这个地方讲古时人古时人是什么？伊索比亚人，就是黑人，岂能改变他的皮肤呢？黑人从生下来一直到皮肤黑，一直到死都是黑的。那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小豹一点一点，你一直到老死还是一点一点。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是一个形容词。你这个习惯行恶的，若能习惯行恶，便能行善。这个道讲法了，就是说人不可能改变了，所以罪人不能够自己救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你看这圣经讲亚当跟夏娃犯罪以后，他就用那个树叶来遮盖自己的羞耻，这个就是表示用人的方法，太阳一晒都枯干了，所以人要救自己脱离罪是不可能的所以救罪人不能然后牛羊的血也不能够赎罪，所以为什么主耶稣来那个旧约时代的人全部都要受洗，因为那个牛羊的血不能赎掉人的罪那 第三点无罪的主为我们代死我们现在来看哥林多后书5章21节下面换陈辉来。
神死了，神死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好，神死那无罪的，无罪就是耶稣耶稣一生都没有犯罪，替我们成为罪，就是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看那个十字架左边右边都钉强盗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罪那中间这个耶稣是没有罪，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担当我们的罪来付出赎价，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 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低头就是与主同死，全身入境就是与主同埋葬，那这样叫做在他里面，那出来与主同复活，那个罪人就死掉了，现在是新的人，没有罪，所以无罪的替我们死，再让我们成为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披戴主耶稣的救恩，这样才能够靠近神，得到救恩。我们刚刚在提这个提摩太前书，我们再回来看一次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好，现在换伊莲来，换你读。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好，第六节再见。
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好，这个地方讲哈，说只有一位神，神在天上，在神跟人中间，人就是我们现在在地面上，那人有罪，神是我们的父，他很爱我们，那神人中间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是什么？就是夫妻两个吵架都不讲话了，那现在有一个人当中间的和事佬，丈夫讲一讲，那太太讲一讲，再把他们拉在一起又好起来，这个叫做中保，是旧约圣经英文叫 mediator。那现在人犯罪，神很生气，因为这是神的公义吧，那神很生气，那人犯罪怎么办？要有一个中间的人，让神跟人和好，那又找不到啊，因为你要做中保一定能够要能靠近神啊，你如果有罪人你还没有进到神身边就被打死了，那你怎么做 mediator？所以神本身成为人来地上，就是耶稣，他活33年他都没有犯罪，所以他可以在神跟人中间来做中保了。那怎么中保呢？就是替我们的罪死，流出救，为我们的罪付赎价，就是流出他的宝血。那这样我们再看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个赎价是什么？就是他的宝血，就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圣经里面讲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19节，来，就地换你念。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基督里面的身子就是圣灵的爹妈，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好，20节，来，再继续。
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
好，这里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很大的代价买来的，那这个重价是什么？就是耶稣的宝血。那什么时候买来的？就是洗礼的时候，洗礼的时候主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干净，还没有洗礼以前我们是属魔鬼的，现在洗干净了，魔鬼没有办法抓住我们了，我没有罪啊，所以现在变成我是属神的，这个叫做重价买来的 change owner，就是所有权人改变了，以前是属魔鬼，现在属神了，以前是属死的，现在属永生，这个叫重价买来的，好，那我们再看回来看，有问题都随时可以问，第三点， 啊，第三天复活升天。如果主耶稣死了，跟孔子一样死了，跟关公马祖一样死了，现在还埋在土里，那怎么样？怎么办？哥林多前书四五章说，信耶稣就比大家更可怜了。为什么？如果死人没有复活，哦，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死人也不会复活。死人不会复活，死就结束了，不然死就下地狱了，就完了。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哦，所以复活是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一个教义。哦，有复活才有盼望，才有永生。好，那主耶稣第三天就复活。哦，第三天复活，这是历史上的事实。好，那四十天以后就升天。好，所以第一个哈，主曾预言他必第三天复活。哦，他先讲哦，我第三天要活过来。犹太人听不懂，为什么历史上没有这个事情啊？什么第三天会复活？连死了一天能够活过来也没有，死了一个小时能够活过来也没有。哦，他所以啊，这是没有办法相信的，他的预言。第二点哈，主于第三天复活，经过四十天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哦，他埋葬到坟墓里面，然后用大石头把它堵住。那罗马兵丁哦，怕人来把主耶稣的身体抢走，才说耶稣复活了。他最怕这样，所以兵丁在外面巡逻。但是到了第三天一大早，哦，抹大拉的玛利亚一要去看耶稣的坟墓，哎，发现那个木头的那个石头的门已经滚开了。他一进到里面去，捆耶稣的布还在，香膏还在，耶稣不在了。为什么？复活了，哦，所以耶稣复活啊，在地上四十天，他升到天上去。啊，那主耶稣现在在做什么？啊，现在在天堂做啊，执掌大权，哦，要拯救一切信靠的人。所以，约翰福音我们也有读啊，主耶稣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主耶稣现在是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啊，然后我预备好了，我要再来。主耶稣第二次会再来，那第二次再来就是世界末日，哦，那第二次再来，主耶稣就要把信他的人救到天国去，哦，这就是启示录里面主要的重点，也是我们在读这个彼得后书里面讲到的，哦，所以啊，第三天他复活升天，啊，就替我们预备救啊将来的天国。好，到这里有没有需要讨论？啊，第四哈，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啊，我们刚刚有读哈，他会拯救人类而生的，啊，他一生啊只有一个目标。哦，所以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好，我们现在来看一节圣经去哈。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就今天国换成会来，四章十二节。OK， 除他以外，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所以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哦，你只要信神就好了。每一个宗教都是好的，每一个宗教都能够让你上天国，不是这样哦。除了耶稣以外，没有第二条路，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只有耶稣，他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带我们死。没有一个宗教的教主，哦，为人而死，没有，连孔子也没有为人死，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关公、观音、孔子。没有一个人为人而死，哦，那他们都死了，他们现在都埋在坟墓里面，因为他是罪人嘛。所以耶稣没有罪，他为我们而死，他又复活， 所以他才真的能够救我们。好，所以我们现在信耶稣就要很坚定，不要我回教讲一讲，佛教讲一讲，道教讲一讲，也有可能哦，没有，除他以外只有一条路能够得救，就是耶稣，只有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罪，他以外就没有罪可能了。这个就是他是人类唯一的救主。第二点，他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第三点，他于末日要救我们进入天国。最后一天他要救我们进入天国。所以信耶稣，信耶稣啊，就是要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一生到底在追求什么？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仰，一生在追求什么？陈伟，没有信仰，一生在追求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没有。Gilbert， 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一般人一生在追求什么？
快乐。
快乐，对啊，很平常啊，快快乐乐活一生，死就完了，对不对？就是这样哦。但是那个是怎么样？那个是自己骗自己的。第一个，也不可能活得很快乐的，如果没有神了。第二，死没有完了。所以人生的集中追求是什么？圣经来讲就很简单了。回到天国，跟我们的天父在一起，这个就是人生集中的追求。那第五点，他是天地的主宰，是独一的真神。耶稣是天地的主宰。我们可以来看几节圣经节。第一个，万物是他造的。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现在换 Eden。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念过了，第三节。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好，万物，如果我们说万物是神造的，对不对？对。那如果我们人说万物是耶稣造的，对不对？好，那现在有人问，耶稣是2000年出生的，怎么有可能万物是他造的？那怎么回答？要怎么回答？对，因为他就是神了。还没有降世以前，他就是神了。所以万物是神造的，也是耶稣造的，因为还没有降世为人以前，他在天上，他是神。那第二个，生命在他手中。所以在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在主耶稣的掌管中。所以主耶稣要让我们活，我们就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掌管生命，他就是生命本身。所以他是我们人类独一的真神，万物天地的主宰。那第三个，他与父原为一。耶稣跟天上的神原来是合一的。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跟父是唯一的。犹太人听了要用石头打他人，你是木匠的儿子，什么？你在神里面，神又在你里面，那神跟你是合一的。他听不懂，那耶稣讲的是事实，因为他本来就是神。在约翰福音里面，大概第七章和第八章，你又看英文，更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约翰的第八章58节，约翰第八章58节啊。李任，你是不是读英文？你读读看，英文，约翰第八章58节。
Jesus said to them, "Most assuredly, I say to you,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对 ，before Abraham was 过去式，因为亚伯兰已经死了嘛。I am 亚伯拉罕哦，以先我就有了，这个要怎么了解？对不对？唯一的了解就是他就是神了，所以亚伯兰的时候已经有神了，哦，他这一个人哦，但是在亚伯兰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了，因为他就是神，哎呀，哦，所以第四个啊，哦，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拜耶稣就是拜真神，哦，耶稣就是神的奥秘，哦，如果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真神，哦，认识真神一定会认识耶稣，因为耶稣就是神，哦，所以我们的这个基本信仰就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啊，明白了就不会去，现在很多的潮流这些啊一些灵界的现象所迷惑。好，我们还有两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是不是那个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啊，第一个圣经没有这一句话，哦，所以如果一般基督徒很喜欢，第一次来就要讨论三位一体，就跟他讲第一个圣经没有这一句话，哦，这句话神学家发明的。那如果要讨论这一句话，又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哦，那第二个，凡是圣经所写的我们都接受，哦，那圣经写什么？圣经主耶稣说除了从天降临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到过天国。你现在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不在我家，如果我在我家，我们就不在这里，如果我在这里同时又在我们家，那是什么？一个一定是假的吧，可能是魔鬼啊，对不对？哦，但是主耶稣是灵，所以他从天上降世为人，因为他是灵嘛，灵是无所不在的，他在天国又是神，所以他在天国是神，同时他在地上就是人，就是耶稣呀。那耶稣升天以后又降下圣灵来，哦，圣灵在工作，所以教会里面就是祷告得圣灵，然后圣灵在工作，这个就是父就是天上的神，子就是耶稣圣灵的关系，哦，所以第一个我们不要跟他讨论那个名词三位一体，第二个我们跟他讲圣经所记载我们都接受，那第三个
2000年之后，你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亚伯拉罕，
对，
约翰福音哈，2000年之后怎么样？
你说如果有人问你说2000年之后，你刚刚不是有讲一个问题出来？我忘了你刚刚问什么问题。
就是如果有人问你主耶稣，哦，是不是神嘛？哈，就三位一体，对。所以他是在天上，但是他同时在地上为人，他在天上也在地上。但他升天以后，他就差遣圣灵来地上。那在灵里面，这三个都是一样的。
在灵里面，神也
在天上。对，他在地上就是耶稣，他在天上就是神坐在宝座上，父亲就是这样。但是神观哦，是所有的神学难题最深的了，所以哦很难，就是最好不要讨论那个，先讨论圣灵。在我们教会先讨论圣灵，因为神三位一体跟我们教会独一真神哦，翻来翻去到最后引用的圣经也差不多，也是解释的问题。是不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陈辉到现在有没有很清楚啊？
哦，我想到你刚刚说那个耶稣不是2000年之前来降生为人？
对，是。
那我们说他是神，可是2000年之前还有神。
对呀，啊，所以那个神不改变啊，神是过去、今天、明天永远存在的，呀，yeah ，神永远存在，但是2000年前降世为人，我在地上40天，
哦，不要在地上三十年受洗钉十字架复活，现在又升到天上去了。那升到天上，他就赐下圣灵来，那个看得见摸得到那一个耶稣已经没有了，他复活改变成灵体升天了，但是圣灵就降下来在工作。好，那如果没有我们就一起站起来祷告了，结束。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